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主人在 RCCC 掌权作王，让我们安静在主面前迫切祷告，感动弟兄姊妹也能够参加周三的祷告会和我们九月开始的40天的祷告，让弟兄姊妹一起寻求神的心意并且顺服。我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，直到永远。
接下来是攻读主话语的时间。今天的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五章1-17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1-17节，我们将以起因的方式念，我念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。以弗所书第五章1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都是不分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好，下面3节我们一起念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。好，感谢神宝贵的话语，我们请牧师证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单纯的用诚实的心来敬拜，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荣耀赞美的主，你是赐给我们恩典生命的主，你也是赐给我们真理慈爱公义的主。那我们在这里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我们身上也有重担，但是主说我们可以将重担卸在你的面前，就得安息。所以今天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从主的话语再一次得鼓励，得着安息，让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，再一次的我们有动力向前行，行出主你所喜悦的生命的样式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从以弗所书第5章 要来讲这个题目，要如此行。要表示一个命令，不是一个建议。如此行的具体内容就是讲到的四点大纲，要行在爱心中，要行在圣洁中，要行在光明中，要行在智慧中。那我在上一堂的讲到，从第四章讲学像基督，其中一个主要观念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常常会卡在一个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你记得卡住我们生命成长的关卡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常常会想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很少会思想，那我是不是像基督徒？刚才唱的诗歌说，我们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然后我们戴着一个面具在世界上行走，在教会行走。那我们真心的想一想，我们像不像基督徒？所以像基督徒是一个效法基督，是我们前面目标前进。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目标在哪里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追求活出这样子的生命。所以到了第五章的第一节，保罗一开始就说，你们该效法神，告诉我们要效法神的爱。啊，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这句话可以有正面表扬的意思，也可以有负面反讽的意思。那你做父母的都知道，包括做儿女的你也都知道，父母在家里说话，儿女听进去的不多，同意吗？但是父母在家里做的事，儿女看到的全学会了。有什么样的父亲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女。创世纪说到亚伯拉罕为了逃避饥荒往南边走的时候，他为了怕被当地人杀死他，抢走他美丽的太太，所以告诉人家撒拉是他的妹妹。后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为了逃避饥荒往南边走，他也是照父亲的榜样对别人说，利百加是他的妹妹。有什么样的父亲，就有什么样的儿女。在我们刚结束的退休会，主题是重整神对家庭的使命，重整神对家庭的使命。林师母和我还有几百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营会里有得到很深的激励。其中一个主要信息的重点，就是父亲要重整自己在家里的领头身份。有一位长辈告诉我，他说父亲就像家里的水龙头，把水龙头打开才有水。父亲这个水龙头没有打开就没有水，爸爸活过来全家就活了。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儿女，你先要是那样的人，不是用说的，要用做的。活出你的榜样，活出你的信心，活出你从圣经学到你愿意一生持守的价值观跟道德观，让儿女看到了有样学样，就成为敬畏神、走在跟随神道路上的人。这就是父母能够留给儿女最宝贵的资产。所以在第五章一节，保罗在说效法神的时候，他在经文当中首先表达了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因为先有了这一层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效法。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是已经蒙慈爱的儿女。神先用具体的行动向我们表达他的爱，让我们接受了神的爱，感受到这份爱，然后出于感恩，出于回应我们心里面有神的爱，我们才愿意，我们才乐意，我们才顺服，凭爱心行事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当你听到了凭爱心行事这句话，你首先心里想到什么？你会凭爱心做哪些事？我们个人心里想到的就是爱心关怀的事啊，我们就做爱心送餐啊，做爱心接送，我们做爱心打扫。说真的，我们教会在爱心关怀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。那有个小组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你家打扫啊？我说谢谢啊，这句话让我受宠若惊。说不必，你们的爱心我收到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各 可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凭爱心行事，指的是这些爱心关怀的事吗？你认为呢？我们要注意上下文的关系。前面第四章的结尾说，我们要拒绝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诽谤等等对人不满、气愤的情绪。他说，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心，彼此饶恕。他说，我们能够这样做的原因和动力，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我们这些已经蒙了慈爱的儿女，也应当要照神的榜样学习，尽力去做。所以当保罗在这节经文说要凭爱心行事，他指的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，他说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。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？弟兄姐妹，是有行动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，不是因为看见我可爱才爱我。基督的爱是完全的饶恕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。你记得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但是主说赦免他们，饶恕他们，让他们接受这个救恩。当我们里面有这种基督的爱，他就认识神。当人里面没有这种基督的爱，他就不认识神。我说的不是理性头脑上面的爱，而是你内心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爱。你用真诚的知道神是这样的爱你，你才认识你所信的神，他就能够去爱那些在主内不是很可爱的弟兄姐妹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跟神的爱连结了，他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，他就跟神的生命连结了，在他里面就有永生。所以保罗继续说到，他说要凭爱心行事，有第二个方式，就是在五章二节的下半句，请后面的 AV 同工跟着我走，把经文打出来。在五章二节的下半句，他说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他这里说爱别人就像献祭给神一样。以色列人献牛、献羊、献第一批收成的土产给一个给神。我请你想一想，在这里面每一个献祭都有一个神学的意义，但是里面很重要的有一个心意，就是人愿意付代价的心思。我要请你想一想，一头牛或是一头羊对一个家庭的价值有多少？你今天去 Costco 买一头全羊要花多少钱？第一批土产收成了就献给神，下一批我收到的是丰收还是欠收啊？他们不是每个月固定拿两张黑钱的人，他们的收入是在不稳定的状况。狼来了会把羊吃掉，羊也会生病死掉，天不下雨农作物收成就收不起来。但是他们愿意照当时的情况献上祭物，然后把下一步的生活交给神。这是什么样的献祭？这是信心的操练，这是付代价的操练。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爱别人就要付代价，就像基督舍了自己，我们要舍弃自己作为献祭。他说我们要杀死我们原来血气中的脾气。想一想，当你心里面如果充满了苦毒，你还有空间留给恩慈吗？当你心中充满了愤怒，你还能够饶恕人吗？愤怒是极具杀伤力的炮弹，但是它没有方向性，常常误中目标，把事情搞砸。当你在被人得罪生气的时候，请你记得这句话，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放下就是得着。因为怨恨好像一袋死了的臭老鼠，你不用天天憋着背着走，天天要闻它的臭味。我们在情绪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容易说的话、写的 email 常常是不恰当。请你记得这句话，不流最初的一滴血可以避免冲突，不说最后一句话可以 然而我们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必须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要先想到自己是罪人，然后才想到被人得罪了，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要先想到自己是罪人，再想到我被人得罪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事实上我们常把这个次序搞反了，我们都是怎么样，先看重自己被得罪的事情，看见自己受伤很深，而忽视了自己也会犯罪。弟兄姐妹这样说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尽我传道人的责任，要告诉你们不要因为气愤填膺就得罪了神。神是轻慢不得，重什么就说什么，请你不要轻看神的管教。我们常常喜欢说神爱我，不离不弃的爱与我同在，是吗？神好爱你，那神怎么样爱你呢？神爱你的方式就是管教你。圣经说，神爱你的方式就是管教你，在各样事情管教你。管教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你得益处，使你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好，这是刚才第一个大纲，要行在爱心中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纲，要行在圣洁中。在五章三到六节的经文说到了要远离淫乱污秽和贪婪，这里所讲到的是什么？我们要保守身体的圣洁，因为身体是神的殿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说，我们要远逃避淫行，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在淫乱上污秽自己身体，就是得罪神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圣经教导我们性 sex 是夫妻之间深度的结合，是灵魂的交融，是爱的吐露，是相互的委身，因此二人才成为一体。所以刚才说的这几个部分，如果把其中某一个部分抽离出来，就失去了刚才所讲的合为一体的意思。这几个部分必须都要合而为一部分彼此。这如果在婚姻之外，包括未婚之前有性行为，就是刚才所说的，你失去了那几个部分的觉察。有人可以说我们是彼此相爱，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在两个人之间缺少了一个婚姻的盟约的时候，就少了互相许给对方的委身承诺。当我们会这样做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有那个对性的贪婪的欲望克制不住，我想要得到满足。那圣经对这方面的罪是很严格的，因为他说在贪婪欲望的驱使之下，就失去了人应有的忠诚了。贪婪的欲望就成为他的偶像，我们刚才说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用别的能够满足的东西来取代神。这个情形就好像你常常告诉你的太太，你不能满足我，所以我需要去找别的女人一样。你告诉神，你不能满足我，所以我需要更多别的东西。当人为了要得到满足，他什么事情都会做。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他已经失去了理性和理智。许多年前我还在州政府上班，负责管理网络的防火墙，我们在监督记录每员工，所有的员工每天会去到哪个网站，你们公司有没有？每个地方都有。所以我们后来多请了一个网络工程师来帮忙。这个人刚来的时候满面笑容，和蔼可亲的，可是过了几个月以后，注意到他的神情怪怪，有时候会满脸通红的来到我的办公室。有一天我的经理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同事在上班的时候还有星期六
是沉沦在淫乱、污秽和贪婪之中，不能自拔、不能脱身的人，他是与神的国无分。神是圣洁的，你想圣洁的生命怎么样跟污秽的生命掺杂在一起？一杯清水，你滴入一小滴的墨水，就不再是清洁的水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凡是到他面前来的，都要圣洁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务必要特别谨慎，提防色情的诱惑，非常的厉害。今天的色情网页好像是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无所不在；色情又好像是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我们家里的网络、手机都要安装过滤的软件，保护你自己，保护你的家人，保护你家里面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如果你在这方面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来找我们 IT 的同工团队，我们可以帮助你。所以在这里我要请你特别注意五章六节的经文，他说不要被人虚哄的话、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所以告诉我们，请你不要随便听别人说满足性欲就像肚子饿了要吃饭一样，不需要看得太严重，这是欺哄你的话，不要被骗，因为神的愤怒必定会临到这些人的身上。再说一遍，神是轻慢不得，敬畏神是我们坚持走在信仰道路上的根基。如果你没有敬畏神的话，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，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，你会到处乱走，做什么事都无所谓，不在乎，掉入陷阱里面也不知道爬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纲，要行在光明中。神呼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。那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黑暗？黑暗是什么意思？黑暗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今天走进一个房间没有开灯，伸手不见五指叫做黑暗。黑暗的意思是你本身就是黑暗。本身为什么黑暗？因为人的心没有灯光，他的心就是黑的，他就做出那些暗昧的事情来。但是当人的心有了光，他做人就是光明磊落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什么叫做我们的光？你里面有光吗？你里面有一盏灯吗？现在最流行的 LED light 啊，用太阳能做电池的，你里面有光吗？这个光是什么？我们要了解，从约翰福音是一章四节和三章二十一节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意思。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，生命在基督里，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当你的里面有了基督，你就有生命的光。然后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就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这两节经文做出一个正反两面的对比，他说恨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讨厌光的人，怕他做的事情被发现，怕他里面暗昧的事情被揭露出来，所以他一看到光来了他就躲起来，他不想被光照。但是喜欢光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是坦然自在的，是心里面有光，不怕被人家看见，是内外一致，有 integrity。所以当他里面有真理，被光一照很好，就照出他有好行为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，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人，暗昧的人说你们原来是心里黑暗没有光的人，但如今在主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人。他说信主的人有基督的生命，因此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。他说神就是光，神是你的父亲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你应该就是光明的子女。在光的下面没有任何隐藏的事情，在光明里面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用一个例子来做比喻，一 有搭过飞机嘛，大家来到这里一定会搭飞机。当你搭乘飞机，一定要经过安全检查，所带的行李要经过 X 光的检查，在 X 光检查下面，人肉眼看不见的完全显露无遗。如果你没有带违禁品，你是坦然自在的经过这个安全检查。如果你带了违禁品，你会怎么样？神色不自在，紧张的经过这个检查。所以我们明白光会照耀出我们里面那些暗昧的事。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常常听到的，你到院子里面，你搬开一块石头，石头下面一堆虫子，就怎么样，看到阳光就到处乱跑啊，无所遁形。我们的罪过，我们的罪和过犯也是这样，平常自己觉得没有罪，但是当神的光照你的时候，全部显出来。弟兄姐妹，那种情形就好像做贼被抓到一样，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说，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出来的，能够照亮我们一切暗昧行为的，就是神的光。人可以看不见，但是神全看见。这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他说你要醒过来，不要日子过得好像在睡觉一样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第四点的大纲，要行在智慧中。五章十五节说，我们要谨慎行事。谨慎的意思就是好像人要过马路，我们要四面观望啊。在美国过马路常常不用这样子，但是你在东南亚，在中国，在台湾，你过马路一定要四面观望啊，没有车子你才过去，才不会有危险。所以谨慎就是四面观望，所以我们做事情要四面观望，三思而后行，想清楚了才说话，才做决定。我们世人就会犯错，我们想法有瑕疵，我们说话有缺失，做事情有时候像白痴啊。但是这样做是怎么样？愚昧的人，他说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，我们要做智慧的人。智慧的人呢，怎么样？从哪里求得智慧呢？圣经告诉我，智慧的源头就是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。这道理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你想一想，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？当神吩咐他说这个果树你不能吃，敬畏神就不会去吃，但是失去了敬畏神的心，他就去吃了。这是一个决定，对不对？当你失去了敬畏神的心，神说的话就不算什么，没有约束力，因此整个生活乱了套，失去秩序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没有秩序了。但是当人信耶稣得救以后，他心里面就要恢复什么？敬畏神的心。因为神让我们得救有个目的，就是让我们重新恢复他原先造人造万物的那个秩序。你家里有秩序吗？我讲的不是你把家里打扫整理的一尘不染，干干净净，非常的整齐。我说你家里的生活有没有秩序？有没有一个规矩？长辈有序，有没有一个规矩？这个秩序就是神要我们恢复的秩序。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敬畏神。你没有敬畏神，再讲一遍，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。所以在五章十六节继续的讲到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这个字呢有两种解释，第一种，爱惜的原文就是救赎，表示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，因此爱惜光阴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时间救赎出来，从那些没有意义没有益处的事情上把时间救赎出来啊。今天最容易讲的就是把你的时间从手机上面救赎出来。那第二种，爱惜光阴的意思，光阴就是一个机会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善用每一个机会。这每一个机会都是要侍奉主的机会。今天你在世界上做所有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会过去。启示录十三十四章十三节说，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侍奉的果效必跟随他直到永远。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，你的青春和健康，你的财富和地位，你的恩怨情仇，答 要行在爱心中，要行在圣洁中，要行在光明中，要行在智慧中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请你想象一个图画，你自己是一个空的碗。早上起来就想你是一个空的碗，是肚子饿吗？所以你是空的碗，不是的。早上起来我们想，我要倒空自己，自己自己心里面是空的，才有空间来盛装神的祝福、神的能力。今天所讲的这四个行动，没有一种是可以靠着自己做得到，你要相信这四种没有一种你可以靠自己做得到。所以你需要是空的碗，心里有空间，神才会进来帮助你，给你能力和智慧，走出良善的一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这是你给我们所有愿意相信你得到救恩的人的一个吩咐，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活出我们所蒙的恩膏。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堂的讲道，我们要知道像基督、像主才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，是我们每天起床我们就要想到，主啊，我要想你，我要效法你，我要效法你的爱，我要效法你，走在爱心里面，走在圣洁里面，走在光明里面，走在智慧里面。因为当我愿意这样走的时候，我每一天的日子、每一个时间才能够真正的荣耀你，才能够真正让人家看见我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。因此我里面有光，我就不会做暗昧的事情，我就会活出一个坦然自在、内外一致、有 integrity。 主啊，我们是多么渴望一生做这样的人，但是我们许多时候真的很软弱，所以帮助我们